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四到十六节，以下是神所默示的无谬无误的话。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寻寻觅觅要知道如何建造你的教会。感谢你，求你继续的解开你话语的奇妙，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的教会，认识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九个主日，今天是第十个主日，来思想要如何建造一个教会，教会同工的资格与呼召。那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段的结尾，第三章的结尾。保罗在这边用了三节的经文，做了前面所有经文的一个总结性的结尾。但是它不仅是一个结尾，它也是一个转结性的转接点。它下面立刻要讲到假教师的情形，那些错误的教导。那因为隔了一段时间了，所以让我们再想一想提摩太书的主题。第一章的主题，保罗是叫提摩太去处理以弗所教会中发生的错误的教导，一批假教师入侵到以弗所教会。所以从整个的以弗所书来看，这是一个最大的主题，就是保罗差遣提摩太要去处理教会中这些错误的教导，这是主要的主题。第一章开始，但是从第二章到第三章，保罗就不再讲假教师了，他讲要如何的去建立一个教会。第二章第三章如何去建立一个教会，这就好像是一个建筑师，他要去建造一个房屋，他有一个蓝图，你就要去按照这个蓝图去建造。提摩太是一个工人，保罗是一个工人，保罗得着神的启示，把这个启示告诉提摩太，就好像我们建筑师去建房子，不是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思去建造，但是有一套蓝图，有一套施工图，有一套很仔细的告诉你那些细节。所以我们花了十个主日的时间去思考那些细节。建立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群敬虔的同工和会众，建立永生神，成为神永生神的家，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是很清楚的。所以第二章和第三章呢，它分成三个大的段落。第一章是讲到要禁止假教师，第二章第三章是讲到建立教会。第一段他讲到从一二章一到十五节，他要塑造一个敬虔的会众。那他开始的第一件事要规范圣约团体的敬拜，用什么方式来敬拜，敬拜的目的是什么。第二一到十三节，他要建造一群敬虔的同工， 规范圣约团体的治理，讲到长老执事的资格，这些的资格的里面都讲到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状态，那不是外在的表现，乃是内在生命的彰显。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14到16节，建造敬虔的会众。前面讲到敬虔的同工，就是长老执事，这边讲到建造敬虔的会众。你会发现我们把这个敬虔这个主题一直放在我们的这个标题之中间，为什么？因为整个的提摩太书中间有一个主题，就是敬虔这个字，这个字一直出现在提摩太前书里面。2章2节，教会敬拜的目的是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原文不应该翻作平安无事，应该敬虔端正平稳的去度日，它是一种属灵的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样式，不是叫我们平安无事的，而是在所有的情况外在的遭遇之中，这些人表现出敬虔端正安稳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内心的态度不会受到外在环境的激动，这是教会敬拜的目的。在讲到长老执事的资格的时候，保罗开了一系列的清单，虽然敬虔这个字没有出现，但是我们知道敬虔的就是一种心里面受到圣灵约束引导统治的一个生命，所以可以看到保罗也是要求长老执事是一个敬虔的生命的态度。今天的经文讲到大灾敬虔的奥秘，然后他到是整个的高潮，讲到什么是敬虔，大灾敬虔的奥秘，然后到了第4章，他就开始讲到邪灵魔鬼的道理，那个道理就是教导，就是教义的意思。然后到了第4章，保罗要提摩太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所以敬虔是一种操练，是一种属灵的操练。第6章，保罗指出那些假教师也有敬虔，但是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保罗要提摩太追求敬虔，所以我们可以说敬虔是整个提摩太前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事实上圣经的学者注释者说，敬虔的这个主题是所有教牧书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贯穿的整个教牧书信的主题。所以我们把这3段经文都放了这个敬虔这个字，来说明这个主题是贯穿在这些经文之中的。一开始是塑造敬虔的会众，借着规范这个合于圣约次序的敬拜的团体；第二，建造敬虔的同工，讲到这些治理的长老啊、执事，他们必须要借着他们至少要达到某种程度上的敬虔，而且在侍奉之中越来越操练自己的敬虔。提摩太就是这样子。保罗说你要操练敬虔，他在什么地方操练？在他的侍奉之中操练敬虔。第二，建造敬虔的同工，今天的经文讲到建造敬虔的会众。所以 这一段今天的这3节经文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叫做建造培育敬虔会众的真意。保罗告诉他到底要如何建造敬虔的会众，如何培育他们成为敬虔的一个会众呢？这三节经文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建造教会成为承载和传递真理的器皿， 建造教会成为承载和传递真理的器皿，是今天我们这一个主日要思想的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培育会众明白敬虔真义与基督的工作。培育会众要明白到底敬虔是什么意思，这个敬虔跟基督的工作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下一个主日要来思想。我们来先看第一个重点，建造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保罗在这里是特别对提摩太的命令，他是给提摩太个人的命令。他把话题开始转向，前面是讲到设立教会的职分，这边他告诉提摩太，总结性的告诉他，前面的那一些建立教会的规范的教会敬拜的团体设立职分等等，那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提摩太规范教会的敬拜？为什么要审核设立长老执事的职分？他有一个负面的目的，也有一个正面的目的。负面的目的是什么？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所以保罗是非常紧急的，他很想赶快回去，他要把那些事，他叫提摩太，我先把这些事写给你。因为保罗在上一次他离开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告诉以弗所教会的会众，那个大概在十几年之前，在写这封信十多年之前，他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他告诉他离开的时候，他跟以弗所的会众说，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的。他讲的是神国度的话，因为他告诉神国度到底是什么回事。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这使徒行传二十章中的，然后令以弗所教会的会众非常的伤心。保罗那个时候，我们记得经文告诉我，他是流着泪教导他们的。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型，只有一本旧约的圣经，所以保罗教导他们写了以弗所书。因为他说，他告诉他怎么牧养他们的，他说因为神的旨意就是神的计划，我没有一样必委不传给你们的。保罗在三年之中把神的整个的计划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警告以弗所教会的监督长老要谨慎牧养基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教会。弟兄姐妹，教会是太宝贵了，是耶稣的血买来的，要怎么去牧养这个教会？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整个的计划，我没有一样必委不传给你们。他接着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当然这个凶，他不可能一个凶神恶煞的人会来到教会里面传讲信息嘛，对不对？这凶暴的豺狼是他里面传讲的信息对他们的属灵的生命造成巨大的伤害，而且他们是看不清楚的，所以他才会进来的。他不会叫你做坏事的，他只是不告诉你什么是福音。这叫做凶暴的豺狼。果然假教师入侵了以弗所教会，事态紧急，保罗要先去马其顿，所以先派提摩太到那边去。他命令他，第一个，你要立刻禁止假教师；第二个，你要规范纠正教会敬拜上的错误，然后设立教会长老执事的职分；第三，塑造敬虔的同工和会众。 用改变生命的纯正的福音去对抗错误的虚假的教导。所以他到以弗所之前，他先将这些事写给提摩太。这些事是哪些事？就是二章到第三章讲的规范教会的敬拜，纠正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在次序上的错误，秩序上的错误，次序上的错误，然后规范教会长老执事，你要审核这些长老执事的资格。所有前面的总结在这三节经文里面。什么是建造教会的原则？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建造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你是这提摩太，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行这个字，我们首先要看这个行是按照某种的原则的形式，一种生活侍奉的原则。有一个圣经注释者亚伯勒讲的最好，他说我们需要强调的是需要抵制一种肤浅的自我行为的道德的理解。这里不是在讲要做出某些行为，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一个 manner of life。 在新约中的重点是将知识化为实践，这是保罗在这边关注的问题。就像保罗自己在前面做他自己的见证，讲到他原来是一个罪魁，他生命如何的转变的，暗示了一种离开自己以前的生活的方式，这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的释放的工作，并且使信徒使我们有能力去做。这是讲到行的意思，肤浅的自我的道德的行为是表面的，你不需要到基督教你就可以得着。很多的做人的道理都很好，孔子、老子，甚至其他的宗教，吃斋，民间宗教，肤浅的自我的行为。福音的生活原则是把生命在，是生命在恩典和知识上的长进，其结果是这种的行是一种受圣灵引导的生活或者是生命的原则，一种致使身体恶行的原则。换句话说，就是把保罗所教导的称义成圣的真理用在生活遭遇中的一种生活的原则，这是这个行的意思。我们不能把它解释成一种肤浅的道德行为上的外表的遵守。第二个，我们来看什么是神的家。保罗在其他的地方也称教会为神的家，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而且他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圣灵，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家就是神住的地方，神住在教会里面，神显现的地方，神同在同住的地方。你这不是说神被局限在一个物质的建造物中，或者是神局限在某个地方，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神的家，神是和他的百姓同在的，向他百姓显现的。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思想神的话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现。旧约的时候提到了许多的神的殿，旧约讲到神的殿的时候，那个字希伯来文就是神的家，神的居所。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做了一个梦， 梦中神向他启示，向他立约，重新的重申亚伯拉罕之约。雅各醒了，雅各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他就惧怕。这是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神的殿，希伯来文就是神的居所，神的家。神的家是神显现的地方，神启示的地方，是你明白认识神的地方。所以以色列人把会幕和约柜从这个旷野一直过了约旦河，安置在一个地方叫做示罗 Shiloh。 他们把那个会幕称为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家，神的家，神的居所， House of the Lord。 后来大卫把约柜会幕安放在大卫城，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的地方。后来所罗门王建的圣殿，希伯来文也称作耶和华的家， House of the Lord， 主的居所。神的家，神的殿，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人敬拜耶和华的地方，是神向他百姓显现启示的地方。另外有一节经文很重要，以赛亚书，在末后的日子，二章二节，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的家，耶和华的居所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今天的光景，耶稣复活以后的光景，神的道传扬到外邦。这正是保罗在这边讲的，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训诲要从西安出来，神的话要从教会出来。我们来看第三点，永生神的教会，中文翻成永生神的教会， 原文就是 Church of Living God， 活着神的教会。教会的神不是偶像，不是在这边静止不动的，他是说话的神，他是启示的神，他是光照我们的神，他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他是引导我们的神，他向他的百姓显现，与他的百姓同在。你怎么知道神的同在呢？当神的话光照了我们，我认识神的话，我认识到我自己的罪受，这就是他显现的时候。也许你没有身体上住殿的感觉，也许有，也许没有。最重要的是，神的话，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你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这本圣经，几卷书你可能都不知道。你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那是神的显现，那是神的同在。在生活之中，你不会去思想神的话的，但是慢慢的，你会把神的话带到你的遭遇中，那是神的显现，那是神的同在。那我们来看什么是教会的建造。他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首先我们要知道，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是一群神的百姓，一群蒙恩的罪人，一群在基督里的圣徒，最幼小的都是圣徒，刚信主的就是圣徒，基督里面圣徒，他们被神召聚在一起的人。我们可以从新约的圣经看到这个教会的真理。主耶稣 在马太福音十六章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谁听了他这句话是跟谁讲的？跟彼得吗？所以你会到彼得写的书信里面去找这个答案。其实主耶稣很多的教导在彼得书信里面你都找到他的答案。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悔改，我们认罪，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聆听神的话，我们慢慢的生命得到更新，这一个缓慢的过程，主耶稣要把教会建在这样子的磐石上，所有像彼得一样的活石上面，并不表示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和彼得一样软弱的，会失败，甚至三次不认主的，但是神他一直带领我们，他是信实的，他是爱的，他圣约里面他起了自我咒诅的事，他一定要把我们带到完全，把我们带到他的国度，他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样子的活石的上面。保罗在以弗所书也用圣殿作为图像，他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看到没有，要渐渐的成，复兴不是很快的，不是每一年二月就有一次的复兴的，生命转变的工作很慢，因为你们也靠他被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圣殿是神百姓敬拜的地方，是神显现的地方，居所是神同在居住的地方，而圣殿是一群人，旧约的犹太人，新约的外邦人，都是天上的圣殿，都是因信的诚意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讲到教会的建造，是一群人的建造。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一群人可以成为真理和柱石的根基呢？那我们来看什么是真理，先看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一节说，你们不是没有听过基督吗？你们没有听过他的教吗？如果你们听懂了，你们听了，你就不会生气含怒到日落了等等的。耶稣的话就是真理，真理是从基督传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基督就是真理，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应许圣灵使我们，就是使教会进入，就是明白真理，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应许圣灵使教会明白真理，真理的话，真理的道就是福音，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哥罗西书一章五节，福音就是真理，加拉太书二章五节十四节，真理是属灵征战的军装，以弗所书六章十四节。中文圣经把这个真理呢，在许多地方翻译为真道，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耶稣教导的 所有的话是真理，耶稣本身就是真理，福音是真理，保罗的教导是真理，整本圣经神的话所传达的都是真理。所以这是真理的意思。那什么是柱石和根基呢？保罗在这边他用了一个旧约非常在当时非常熟悉的图像，圣殿啊，房屋的建造都是用石头建造的。那柱子的功用是什么？柱子的功用是承受承载上面的楼房和屋顶的重量。楼房的屋顶的重量它平均分配在很多的柱子上，然后柱子呢就把这个承载的重量呢传到地基上，然后地基呢再把这个重量传到它的盖的这个磐石上面。这是保罗用的一个图像。所以根基和柱石它是具有相同的功用，它的功用都是承载传递的功用，它本身不是真理，它是承载传递的功能。柱石承载传递了上层的楼房屋顶的重量，根基传递承载了柱石的所传下来的重量。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说明了教会的功用，承载和传递耶稣所讲的话，神的话，福音的真理，使徒的教导等等。因为教会又是一群人，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怎么承传呢？怎么承载和传递呢？我们知道这一群人他是一群生命被更新的人，被神，教会是被水和道洗净的一个团体，所以这是必须要跟承载传递的这个的解释合在一起的。当这个道听到我们的头脑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转变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在承载传递这个真理。圣灵透过神的话的传讲，透过真理的解释和教导，在神百姓的内心产生更新变化的结果，这是真理的承载和传递，从旧约到新约不变的道理，这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的重点。但是我们只是从这个图像来证明的，那有什么经文可以证明呢？有的，第一个是耶稣的启示，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讲到以色列人是承载传递救恩真理的器皿，因为你看这个上下文，耶稣是讲到敬拜，撒玛利亚妇人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根本不知道，换句话说他们的敬拜之中没有任何关于神救恩的真理的。我们必须要知道撒玛利亚人他们的敬拜的模式，他们敬拜的模式跟以色列人敬拜模式非常像，他们也读圣经，但是他们只读摩西五经，他们也敬拜耶和华，但是他们同时放了世俗的偶像在他们的里面去敬拜。所以他们读旧约，他们读圣经，但是读的不完全，他们敬拜但是跟世俗的文化结合，所以他们的敬拜没有办法传递 纯正的这个福音的真理。所以他说，主耶稣说，你们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撒玛利亚人的敬拜是一个不纯正的混杂的敬拜，玷污的不完整的真理的教导。即使他们读圣经，是不完整的，是玷污的，是混杂的，是无法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充其量它就是一个山寨版。你买东西我们都要避免山寨版。不过今天山寨版 也有保固单呢，也有 warranty， 因为那个保固单也是山寨的。耶稣说，我们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的意思是说，关于神救恩的知识一直是从以色列国家民族传下来的，而且耶稣也是犹太人，所以以色列民族是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我们看保罗也有这样子的教导，保罗在罗马书中说，他说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因信称义，然后他自己回答一个人可能问题，就是说，那这样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神的圣言原文就是神的话。保罗说，以色列人中虽然有很多人不信，心中没有受割礼的人，但是中间也很多有信受割礼的人，很多信的人，很多生命被转变的人。而整个的以色列国家民族旧约的教会的功用之一，就是承载传递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真理。然后到了罗马书第九章，保罗做了更仔细的说明。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时的名分、荣耀、诸约、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是他们的祖先，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以色列国家民族旧约的圣约的团体，旧约的教会承载传递了真理。所以这些被承载传递的真理，福音的真理，神的话，在传讲和教导之下，在圣灵的运作之下，使得蒙恩被拣选的百姓，他生命被转变更新。在旧约是如此，在新约的也是如此。这是教会是真理柱石根基的意思。教会不是资料库，不仅仅是一个资料库，不仅仅是一个图书馆，它不仅仅是一个放的录音带而已，而是教会透过宣讲、劝勉、教导，带来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的这种的属灵的生命。这样子的就是四章七到八节所讲的，保罗要提摩太要操练敬虔，一种在认识神知识上的长进，带来对神的敬畏，然后在生活的方式态度上带来的转变。他要遵守神的诫命，他爱神的缘故，并不是怕神要审判他，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为了回应的神的恩典，这种的操练叫做敬虔。神启示了圣经，他不是就结束了他的工作，他继续的让教会成为承载和传递真理的器皿。我们看到教会历史非常的清楚，马丁路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教义如何， 生活也如何。如果教义充满了谎言，现在很多的成功神学、健康、财富的福音，那么生活就是虚伪的。虽然很火热，虽然很多的人，他说在教会中教义是纯洁的，因此生活也是纯洁的，因此教义和生活的真理都得以保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圣灵引导教会，建造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我们看到这个事实，马丁路德和他之后的加尔文，他们在跟罗马天主教分离之后，他们做了一件同样的事情，他们订定著作，颁布了对于圣经教导的一个规范，防堵不正确的教义，也帮助大家正确的认识圣经的真理。1529年，马丁路德著作了小问答 The Small Catechism。 1541年，他做了大问答。在1542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出版了《日内瓦教理问答》（Geneva Catechism）。1561年，比利时信条。1563年，海德堡要理问答。1566年，瑞士信条。1618年、19年，多特正典。1647到1648年，西敏斯特信仰宣言。西敏斯特大要理问答，西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所以我们回看教会历史，我们看到一个不争的事实，宗教改革带来的不仅是在真理上的复兴，教会被建造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一个器皿。负面的防堵不正确的教导入侵的教会，正面的使教会的会众正确的、很简洁的明白神的话到底在讲什么，明白福音的真理。所以当神的百姓越明白神的话，他就会越在圣灵的运作之下，在恩典之中，他会顺服神的旨意，在生活行为中彰显出它的实际来。所以我们在宗教改革运动，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那个时候国家的兴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教会兴旺的时候，它带动了社会的兴旺。所以我们从耶稣的启示、保罗的教导、教会历史的发展中，看到保罗以一种总结的方式教导提摩太，教导以弗所教会，教导历代的神的百姓，要建造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当然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基督他的确在他自己的教会之中，在历史中兴起了无数的提摩太，他们建造当时的教会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今天我们要如何做呢？首先我们要认清楚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受到世俗文化严重入侵的时代，一个以个人为中心、以商业价值为导向、以个人的经历、感情、感觉为中心的一种文化。人们最崇尚的是什么？你喜欢买一个电脑，你买到以后你都不知道怎么用了。他们喜欢的是叫做 user friendly 的商品，对使用者友善的商品。当教会把讲道、传讲的信息、教导看成一个商品要向外推销的时候，他发现人不接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慢慢的修改他的商品，因为他是要 user friendly， 他要使用者祷告，你不喜欢罪，我就把罪取掉。这个难懂的我就不讲，你听不懂啊，没有市场，我就不讲。要迎合市场消费者的喜好，结果就是教会历史中那些老旧的教义啊、要理问答了、成为不合时代、限制个人自由读经的节奏，他们称为这些都是小家子气的东西，不合这种商业文化的教子，所以教会不知不觉开始普遍排斥那些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教导，不知不觉的，教会就成了撒玛利亚的教会一样，一种半吊子、被玷污的、混杂的基督教。所以我们需要重回到圣经中，重回到教会历史中，反思认识如何建造教会。教会的建造就是要建造所有的会众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寻寻觅觅寻找建造教会的蓝图，我们感谢你光照我们，你求你坚固我们，在这个黑暗悖逆的时代，求你兴起你自己的百姓，建造你的百姓，成为承载传递真理的器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